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在星期一又派出56架撤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自上个礼拜五庆祝中共建政周年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在四日的时间内派遣了149架次飞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个是目前为止北京对台湾空域进行的最大力度的侵扰。台湾陆委会称中共是近期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并要求北京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挑衅。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一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表示将继续协助台湾。他说美国是公开和私下都明确表达了北京对台湾的施压和胁迫的关注，并继续密切关注局势。针对北京派遣多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加强措辞，代表美方强烈敦促北京停止施压胁迫台湾，批评中共行径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北京星期一10月4日则指责美国应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加剧负责。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最资深的共和党成员李斯说，北京是在演练攻击台湾，全世界都应被这一种威胁所激怒。在北京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之际，美国定期派遣航母进入台湾海峡。台湾一位研究安全问题的消息人士星期一较早时候对路透社表示，中国的飞机可能正是对美国的航母舰队进行模拟攻击。该消息人士称，中国过去几个月来多次在台湾附近进行这样的演练。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刚刚结束在中东部署的美国海军航母列根号、美国海军航母卡尔文森号、英国皇家海军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日本、加拿大、荷兰和新西兰共计17艘各式舰艇在冲绳西南方的菲律宾海举行了联合演习。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10月4日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拜登政府的对中贸易政策发表首场重大演说时表示，中国未能全面履行与川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方将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力。此外，美方不打算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戴奇表示，中国长期以来不遵守全球贸易规范，削弱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繁荣，亦未能改革非市场政策或履行过去15年与美国官员进行高阶对话时的承诺。美国将透过一系列做法调整对中贸易政策，以捍卫劳工、企业、农民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强化中产阶级。他说将重新检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情况，并重新启动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以因应产业界的呼吁，戴奇将在未来几日同中共副总理刘鹤通电话，讨论贸易协议，并要求中国尊重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戴奇强调，美国将持续对中国以国家为中心、非市场贸易作为表达关切，并将与盟友合作，努力塑造21世纪公平的贸易和技术规则，强化全球市场。他还指出，拜登政府的对中贸易政策将随中国对美国作为的反应灵活调整。根据美中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两年内加购美国2000亿美元服务和产品，但截至今年8月，中国仅履行62%。该协议将在今年底到期。戴奇暗示说，拜登政府将不排除采取单方面贸易措施，包括启动301条款调查和加征新的关税，来保持对北京履行贸易协议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使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工具，并根据需要开发新的工具，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不受有害政策和做法的影响。国际能源总署的资料显示，全球煤炭需求已在去年底超越疫情肆虐前的水准，今年则可望成长 4.5%， 进一步拉开了2019年的差距， 今年天然气需求则将增加 3.2% 至超过4兆立方公尺，一举超越2019年的水准。由于中国工厂的电力需求暴增，煤矿产量低于预期，造成中国能源价格今年增长了一半以上。中国31个省级地区有20个正是限电，影响到铝、钢、水泥和化肥的生产。日本野村证券上个礼拜警告说，全球经济可能遭遇另一次重大供给侧冲击波，因为风险被低估或被忽视。野村和高盛集团都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估，表示中国经济这一个季度将收缩 0.2%， 以后的增长亦会低于预期。经济学家警告说，这个预估可能会减缓全球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导致通胀加剧。在全球能源紧缩引发买家争夺燃料货源之后，澳洲优质动力煤的价格已飙升至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价格的上升已经引起白宫担忧。拜登总统在9月已要求调查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美国公开声称，持续上涨的油价已经成为美国当前经济的重大问题，尤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然导致美国国内物价水准维持历史高位，同时美国天然气价格的持续走高已全面触动了可替代品原油价格上扬。美国经济的暴冲必将严重打击全球经济景气复苏可能性。另一方面，挑战是由于世界油价与通货膨胀情势发展关系密切，正是持续走高的通胀情势，势必逼迫美联储及先进国家主要央行提早采取紧缩金融货币政策行动。最重要的美国 Fed 的缩表与升息，对全世界货币金融市场以及国际投资、生产制造与货币贸易流动都将产生极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将一宗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建议其重新考虑之前冻结建边境墙资金的裁决是否适当。最高法院的裁决驳回了反对者对边境墙建设的挑战，包括塞拉俱乐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其他先前赢得诉讼胜利的人。但最高法院现在以情况变化为由，撤销了先前的裁决。下级法院的裁决支持拜登政府的请求，该请求指出，拜登在就任总统的当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暂停所有边境墙的建设。最高法院补充说，鉴于本案情况的变化，地区法院应考虑哪一些进一步的诉讼是必要和适当。除了提到情况变化之外，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其他决定做出其他解释。今年4月，五个大楼表示他正是取消边境墙建设项目，这一些项目打算用原本用于军事任务和项目的资金进行。两个月后，国防部将其中的22亿美元转用在其他项目。尽管边境墙的建设已正式停止数月，但该项目的一些支持者仍是继续寻求方法来解决这一个问题。例如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今年6月就宣布，该州将继续修建边境墙。截至今个礼拜一，该州已经为此筹集了$5,400多万。之前有关边境墙的诉讼，双方围绕边境墙争论的关键是资金来源问题，因为得不到国会足够的拨款支持。2019年2月，时任总统川普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动用军费完成因资金不足的边境墙建设。通过这项行动，川普向边境墙项目拨款了数十亿美元的军费。在离任前几日，川普还专门前往南部边境，庆祝完成了400英里的边境墙建设。但在拜登今年1月就职当日所发布的暂停建设边境墙的行政令中，对筑墙资金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拜登表示，他不再将美国纳税人的钱转用于修建边境墙。然而，过去大半年来，美国边境涌入的非法移民危机已经上升到了历史新高水平。曾在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和纽约市市长失败的商人杨安泽星期一宣布，他已经退出了美国民主党，并以独立人士身份从政。他回忆指出，在2008年 巴拉克奥巴马的胜利让他激动不已，之后他再次当选亦让他有点兴奋，尽管程度稍微轻一点。他回忆，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人，尽管好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主要被全国性的竞选所吸引。他提到二十九岁的时候，我在一家酒吧内为约翰克里的竞选联合主持了一次小型筹款活动，我们还筹到了$3,000。多年后杨安泽透露，他亦曾向伯利桑德斯的竞选团队捐款，之后还将票投给了2016年的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去年大选期间推出全民基本收入政见的杨安泽，在失去民主党提名之后，重新开始支持当时的候选人乔·拜登，之后他又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斯福和拉斐尔·沃洛克，这两个人都曾经在一月初争夺乔治亚州的两个参议院决选。杨安泽写道，然而我相信当一名民主党人不再是正确的事情。杨安泽解释说，现在他可以更加诚实地面对体制和体制内的人，同时他亦感觉和民主党分手是正确，因为我相信这样我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他表示，美国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是两极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在杨安泽发表声明的前一日，他的新书《前进：我们民主的注释》亦即将出版。目前还不清楚杨安泽是不是会加入其他政党或创建自己的政党，但预计暂时会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从政。